哦，好，有了。好，声音还可以吗？现在？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是礼拜三的直播，我们今天是。还是从《楞严经》的这一段开始。上次讲到25个大菩萨各自叙述圆通的法门，在他们叙述完以后，文殊菩萨就来做了一个总结。总结的文字是一段非常长的寄语啊。啊，我来贴给大家一段非常长的寄诵，这段寄诵我就不详细讲了，只是我们要提到这段寄诵最后面的一个相当出名的一段话。文殊菩萨最后总结到，啊，叫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欲取三摩提，是以文中入。这段话是在教下经常被提到的。我可以把它贴在大群里。好。这段话的整个寄送的。重点实际上就是这句话：“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欲取三摩提，是以文中入。”文殊总结了这25个人获得圆通的各种方式啊，有的从地，有的从水，有的从意识，有的从心灵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但是。文殊菩萨提到，这些方式虽然很好，但是由于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，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他的所有感官里面最最灵通的还是耳根，因为25个人里面，有的人是从鼻子里，有的人闻香入道，啊，有的人是肠胃入道，有的人是从食心进入的，但是文殊提到，所有其他的人。对于一个有肉身的众生来说，他的其他感官都没有听觉来得更灵敏。你的眼睛也许能看到前方，但是无法看到后方，他只能往一个方向看，却不能四面八方的看。他每次只能看同一个方向啊，一个方向，有标的的看。你的味觉受局限的程度就更大了。啊，他只能尝到送到舌头上的东西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碰到舌根的话，他就无法尝到。嗅觉也是一样。所以文殊提到这些方法并不是不好，而是对于一个有肉身的活在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，最不受局限的一个感官就是听觉。即使你闭着眼，即使你只是坐在屋子里，你依然能够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声音。虽然你的实心啊，因为弥勒菩萨从实心入三摩地的，你的实心也有这个功能啊，它跟听觉一样也有这个功能，但是你无法感知到，你的脑海里每一秒钟都在接受成百上千啊，甚至更多的信息量，但是你对这一切是无感知的，没感觉的。你的神经系统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你完全没有任何感觉，所以这无法把握，无法掌握。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他能掌握的，而且相对来说不太受局限的一个感官就是听觉。所以文殊总结到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，此方就是指这个世界。别的世界可能不一样，因为别的世界可能没有肉体的障碍，所以他们的感官可能比有肉体的人类来说要灵敏度高得多。据说一个人 在佛经里提到，一个人临终以后，他一旦脱离肉体的这一瞬间，他会突然感觉到无限的自由，把一种难以言喻的发自内心的自由感，似乎脱掉了一层枷锁。因为突然他发现，在那些临终公案里面，那些还阳的人，那些活过来的人，他们突然说，他们离开身体后，突然间他们的视觉变得更加灵敏了，听觉变得更加灵敏了，他们的听觉甚至能够听到无限远的地方，不受时空的障碍，他们的视觉在一瞬间就能够看到超越墙壁，甚至超越山川的很远的地方，远方。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就能够看到远在千里以外的人，所以他们一下子觉得自由了，有一种莫名的自由感，巨大的自由感。由于没有肉体的关系，他们一瞬间可以来往遥远的距离，这都是超越了肉体限制以后产生的一些自然现象。所以也许对于其他世界的众生来说，他们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是从听觉下手，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文殊说此方真教体，听经在英文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比较容易切入的还只有耳根，耳根比较容易切入，它局限比较小，它受障碍的程度比较少，哪怕墙壁也无法阻挡你的听觉啊，但墙壁可以轻松地阻挡你的视觉。所以文殊说，欲取三摩提，实以文中入，因为你的听觉它的样貌接近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是无障碍的，你的心灵并不受肉体的障碍，也不受外界的障碍，无论任何东西都无法障碍你的心灵，但是你的感官却受到了障碍，而所有感官当中只有听觉似乎障碍的少得多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障碍最少的一道门，只有这道门比较容易让你感受到你的心灵是同样的那种无障碍状态。所以文殊在最后推荐了观音的法门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他推荐的第二段话啊，我摘录在 YY 里了。在提到观音法门的时候，文殊提到这个法门为什么是非常好的，他说何不自闻闻，闻非自然生，应生有名字，玄闻于身托，能托于谁名，一根即返圆，六根成解脱啊。这段话是在禅宗里面很有名的啊，因为文词也优美，文词相当的优美，而且意境相当的深远。叫何不自闻闻，也就是你不要闻别的东西，你能够闻你自己吗？听你自己的声音吗？你不需要听外界的声音，而是反闻自性，听你自己的声音。闻非自然声，应声有名字，这个声音是在前的，先有了声音，然后你给这个声音起个名字。你听到一个钟声，然后你说哦，这个声音是钟声，你给他加了一个名字，玄闻与身托。但是他这里要求你一个操练的方法啊，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南传里独有的，而是在楞严经里就已经提到了，叫玄闻与身托。你知道南传里有一个方式，他说你要觉知你的身体，当你的把你的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你给他命名举手啊，这是马哈喜。马哈希禅法里面提到啊，你抬起腿的时候，你要给这个动作命名叫抬腿啊，举手抬腿，你做每一个动作你都要给它命名。但是楞严的这个方式正好是倒过来的，他说当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跟你对它的命名拆开。比如说你听到一个声音，你立刻觉得哦，这是钟声，这其实已经是两个动作了，你听到是一个动作，你说那是钟声，这是你思想给它在命名。所以楞严说玄闻与身托， 能托育谁名？也就是说，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，给它命名的这个动作是来自你的主观，来自你的思想。你能不要给它命名吗？当你不给它命名，或者当你知道你给它命名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，这个自发性的这个动作，其实跟这个声音没有关系。也就是《楞严》里面一直提到的，当你看到一个茶杯。啊，你思想里突然间一秒钟就有一个念头，茶杯，但你知道这个茶杯其实并不叫茶杯，这个茶杯这个名词是人类给它的，在人类没有给它这个名词以前，它什么也，它没有名字，它是无名的，啊，就像《道德经》讲的“天地无名”，天地是没有名字的，所以你能够做到看到跟听到的时候不受名相的障碍吗？这其实正好是老子《道德经》里提到的，他说：“你能够知道美跟丑，但不命名吗？”也就是你不去分辨啊，这个是美的，那个是丑的，你只是看到，就好像你只是听到一样，你听到跟看到以后，不以你的思想，不以你的概念去给它套上一个帽子，你不给它套帽子，那当你不给它套帽子的时候，它就保持原状。它就保持是那个声音原来的样子，那个茶杯原来的样子，你不给它任何名字。而当你能够保持不给外在、不给你听到的东西任何名字的时候，紧接着一件事，非常深奥的事，就会逐步的发生。也许你觉得我不给一个茶杯名字，我不给某一个听到的钟声以名字。这并不困难，啊，当然也有难度，因为你的习惯性会在一秒钟内，在你停止给他名字以前就已经给他名字了。对，这个难度还是有的。你的脑子在0.1秒之内就会给所有他遇见的事物命名，但是当你能够看到你的脑子有命名的这种倾向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就开始发生了。也就是你看到了客体，也就是那个钟声或者那个茶杯，你也看到了主体，也就是你给茶杯或者给那个钟声命名的思想，你同时看到两者，主体跟客体，对不对？你同时看到了两者，主体跟客体。当然，你要看到两者是要花力气的，下一定功夫的，因为你往往只看到客体啊，一个茶杯，一个钟声。但是你的观察没有那么迅速，以至于能看到你的在0.1秒以内，你的思想给它的命名这么一个行为。如果你的观察足够的迅速，速度足够快，那么当你看到一个杯子的时候，你思想给它命名的时候，你也看到你的思想正在命名，啊，所以你是同时看到两个动作，那你就是第三个，你就是超越的那个看。你就是超越的那个看，而当你是超越的看的时候，你将知道，你不是那个钟声，对不对？这点很显然，你不是那个茶杯，你不是那个钟声。但当你超越的看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，你不是那个思想，你不是那个给茶杯命名的思想，也不是给那个钟声命名的思想，也就是这个命名这个动作，也是外在于你的，它是思想的动作，跟你无关。这也意味着你忽然发现你的思想好像不是你，它是一个机器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自动机器，自动命名的设备，它是一个电脑，它的程序，它的既定程序就已经给它设计好了。当你有一个声音过来，你就给它立刻给它命名，所以你的思想会自动化，只要有声音，它就立刻辨别，然后命名。这是它为了保证你的生存安全。所必备的一种功能，啊，这个无可厚非，并不是它的错。你的神经系统就是一台超高级的电脑，它完美了保证了你的生存需要，它必须对所收集到的任何信息加以判断，所以命名是它的一种功能。它如果它无法判断了，也意味着你就痴呆了。你无法辨别这个是黑，这是白啊，这个是食物还是石头， 对它的这种辨别力，它的这种分别能力啊，这个禅宗讲这个叫分别性，它这种分别性是脑子为了你的生存的需要被设定的一种功能，所以它是计算机功能，它是自动化的，而你的觉察忽然看到脑子的这种自动化功能的倾向，当他看到这一点以后，他突然发现他不是脑子。你的觉知本身是超越于你头脑的这种自动化的，它是第三者。你忽然发现你不是你的大脑，这点令人惊异，因为你一辈子都觉得你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思想，就是你的判断，你甚至骄傲于你的各种各样的聪明伶俐的判断，你觉得那是你，但是当有一天你突然间跟你的思想分离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在判断、那个在命名、那个在归类、那个在做所有计算程式的那个神经系统那个思想，似乎不是你了。它看上去如此的陌生，它看上去跟你拉开了距离，而你什么也没干，你什么也没做，你只是看着。那思想就跟你拉开了差距，它一如既往的自动化，它一如既往的命名，它一如既往的判断，它一如既往的产生，喜欢或者排斥的心情或者情绪，感觉各种各样的感觉，酸甜苦辣的感觉，你忽然发现你不是你的这些命名，你不是你的这些判断，你不是你的这些感觉，你不是你的各种思想所产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现象，你都不是。忽然之间，你跟他保持了一段距离，忽然之间，你发现他其实不是你。忽然之间，你发现你似乎更接近于那个觉知本身，而不是思想。思想是混乱的，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超然的觉知，你会发现你的思想不统一。它虽然是自动化，但是它自动化里面存在的矛盾的两面，它有高兴的一面，它也有愤怒的一面，它有赞成的一面，它有反对的一面。它这个片刻是赞成的，但是另一个片刻它就是反对的。你的思想似乎天然的就是分裂的，它从来都不统一，所以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如此分裂的思想呢？你怎么可能是分裂成两个思想的两个人呢？显然那不是你，因为他看上去太矛盾了，太不成体统了。在他的爱里面存在着恨，在他的恨里面存在着爱，他爱恨总是同时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爱，因为他一定会恨；你也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恨，因为他一定会爱，因为他还是他的思想。他还不是有觉知的，他困于他的思想，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矛盾的人。他这个片刻会爱，那个片刻就会恨。所以你渐渐地发现，你不是那个爱，你也不是那个恨，你不是那个同意，也不是那个反对。你似乎越来越觉得你的思想是无厘头的，是不值一提的，是不值得信任的。当你越来越看多你的思想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发出一声感叹，这个感叹克里希那穆提曾经发出过。他说：“当你观察你的思想足够的清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们仅仅是垃圾而已。”这是柯亲口讲的话，它们仅仅是一堆垃圾而已。它们今天会这样，它们明天就会那样，它们从来都不统一，它们甚至是乱七八糟的，它们。不仅仅存在对立的两面，它甚至存在三面、四面、五面，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倾向。所以，甚至印度教提到思想其实就是精神病。印度教甚至提到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，只不过神经的程度有强有弱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经分裂。你今天会是这样，你明天就会那样。你自己都不能控制你自己，只不过你的疯狂的程度，还没有达到精神病院的这个系数，但其实差不多，如果你把你的思想 曾经想过的所有东西写在一张纸上，一个礼拜以后你看，你会觉得那一定是个精神病人，他的思想太怪了，他的思想完全无厘头，没章法。所以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发出的那声感叹，他说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其实跟垃圾没有区别，就是一堆垃圾。这堆垃圾来自过去的记忆，你各种各样的记忆啊，相互矛盾的记忆，错综复杂的记忆。你的思想根据这些记忆给出一个答案，所以他根据这个记忆就给出这个答案，根据那个记忆就给出那个答案，所以他每一个答案都不统一，他每一个答案都是奇怪的，千奇百怪的。所以当你开始跟你的思想拉开距离，当你认清了他是不可信任的，他只是维护你生存需要的一些软件程式、程序，它就好像软件的程序一样。各种各样程序，很多程序你会发现，软件里面很多程序有不兼容的可能，经常会发生有死机的可能，不兼容的可能。你的头脑也是这样，你的头脑有时候也会死机，也会相互矛盾、不兼容、卡壳。你的头脑最惯常的现象就面临选择障碍，因为两个选择好像看上去差不多啊，然后它就死机了，它没法做出任何选择，因为它毕竟是个电脑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你的脑子、你的思想其实就是一个电脑，你开始跟它拉开距离的时候，忽然你发现，你可以不鄙视你的思想，你依然是鲜活的，你依然是活生生的，而且你变得更统一了。你就是那个觉知，那个超越主客体的觉知，而这个觉知不分裂，它是统一的，它宁静祥和。这就是文殊在这里提到一根即返圆，六根成解脱。你从你的耳闻里面、闻性里面向内超越了，你超越了你听到的声音，也超越了对声音命名的思想，你超越了两者，然后你突然间回到了你那个觉知的源头，叫一根即返圆。一根是指耳根，你从耳根返回到了它的觉知源头。六根成解脱，什么叫六根成解脱？你忽然发现其他的感官道理是一样的，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听觉、触觉，所有的这些觉知道理完全一样，现象跟你的听觉的现象完全一样。当你从味觉尝到味道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依然会快速给它命名啊，这是甜，那是苦，那是辣。而这个思想命名的思想也不是你。当你的视觉啊看到红色啊，他立刻给它命名红色。你知道你在公交车上坐车的时候，路过的每一个广告牌，你的思想都会把它念一遍。你有发现这个现象吗？大家有回忆起来吗？你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广告牌，你会忍不住在心里把它念一遍。所以这就是著名的伽杰夫的那句笑话，他说你发现。你会把每一句广告牌忍不住的念一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是精神病。所以其实你跟精神病并没有多大区别。精神病会拿到任何一本书，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会拿到任何一本书，然后开始念。你只不过没有达到他这么疯狂，你也差不多。你只不过没有发出声音念，而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会发出声音大声的念，他甚至无法，他非但无法控制思想，甚至无法控制嘴巴了，已经。他会忍不住的念，甚至忍不住的跳舞，啊，他连他的肉身都无法控制了，这就叫精神病了。只是肉身还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，唯一不受你控制的就是你的思想，所以你是轻度的精神病。所以这就是第四道葛杰夫举的一个笑话。他说：“当你看到你的心里一直在念广告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跟那些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多大区别。所以，当你从耳根里面发现你不是你的思想，你就开始回到正常了，或者你开始走向一个回到正常的趋势上来了。你发现其他的感官其实一样的啊，味觉、触觉、嗅觉啊、视觉都是一样的。”无论你用什么感官吸收了经验，你的思想都要给它命名，啊， 比如人碰到你的皮肤，你突然会觉得啊，那是冷或者热，你的思想立刻给它命名，一秒钟。所以，当你达到从声音返回到那个觉知源头，一根即返源的时候，六根尘解脱，你忽然从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门里面，忽然间都抽离了，叫融会贯通了啊，一通百通了。对其他根门、其他感官现象是一样的，见闻如幻运，三界若空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忽然间在你的觉知当中，由于你拉开了距离看，你突然间发现这个世界是如幻的，见闻如幻运，三界若空华。这并不是说这个三界真的是假的，不是，而是你拉开距离以后，看上去这个东西就不那么真实了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比如说，当你非常专注的看着某一样东西，一朵花或者是某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跟它有一种交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会跟它一种交融的感觉。一朵花，比如说一朵花，你看着一朵花的时候，你莫名的，如果你非常专注的看啊，非常专注的看，你会觉得你神秘的在跟它交融。这种交融甚至让你感觉到某种快感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你看了一朵花，你有了交融感以后，或者看了一棵树，有了交融感以后，甚至会有一种快感。而当你不跟它产生交融，当你超然的看着它以后，忽然你会觉得它有那么点虚幻的感觉。大家仔细回忆一下，或者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尝试一下。当你超然的看着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这种虚幻感就出现了，微妙的，有吗？你不跟它交融，而是超然的看，一种莫名的虚幻感就出现了。所以，这种虚幻感并不是说这个事物是假的，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，而是指你跟这个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，拉开了距离，所以这个事物看上去就虚幻了，或者这个事物就立刻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被你看穿了。当你超然于一个事物的时候，你就有一种被，有一种突然间看穿它的感觉。这个有点难以理解。这个我要讲一个更具体的例子，也许你可以理解它。比如说，无论是男生跟女生，当你看到异性的时候，女孩子看到男孩子，男孩子看到女孩子的时候，你如果专注的看对方，就有一种交融感，而且这种交融会让你觉得你爱上他了。所以古老的寓言里面说，你不要专注对方的眼睛看超过1分钟，否则你会爱上他。这种爱上他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错觉，它来自于你跟他连接了，这种连接感让你感觉你好像爱上他了，但其实只是一种连接感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是盲目的，你看不到他的真相。请记住我这句话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盲目的，你开始看不到他的真相，或者你眼里看到他全是好的，你不觉得他有任何地方不好。你专注地看着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眼睛1分钟，你忽然间觉得他如此完美，他的眼睛像天使一样，他的面容都显得如此完美，但你上当了。你如果此刻把你的距离拉开，你不要看他眼睛，你超然的看着他，突然间你就能看到他的整体。而当你看到他整体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他的正面跟他的反面，他正向的一面跟他的负向的一面，也就是他完整的这么一个人。而你当你看到完整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并不那么完美，或者他没必要那么完美，他就是那样的，他不可能完美，他就是那样的，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，包括我，甚至包括佛陀，佛陀也是有缺点的，梅赫巴巴也是有鲜明缺点的一个人，任何一个大师都是有缺点的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讲讲关于这些人的缺点。所以，当你整体的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，而这是对的，这才是真实的。因为 这个世界不存在完美，即使佛陀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他拥有一个肉身以后，他也不可能完美，因为他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一个有肉身的人类，他就不可能完美。不完美是真相，完美是幻觉。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完美的时候，他将无法留存在肉体里，他甚至无法留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注定会从这个世界消失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允许完美，它注定是不完美的。所以，当你看到那个真相，那个不完美的真相的时候，你反而觉得轻松了，你不再被他迷惑，你不再被他吸引，你不再被他诱惑。而这是一种解脱。当你被一样东西迷惑，当你被一样东西诱惑的时候，是巨大的束缚，任何一个灵魂都无法饶恕那个诱惑他的东西或者诱惑他的人。你不会饶恕你爱的那个人，你一定会惩罚他。你不会饶恕你迷恋的那个东西，你一定会抛弃他。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。所以，当你看到真相，你就真正解脱了。没有东西再能迷恋你，没有东西再能诱惑你，没有东西再能把你吸入。你忽然感到一种灵魂的自由，而这才是珍贵的，自由才是珍贵的，而不是完美。完美并不珍贵，宇宙不存在完美。当宇宙存在完美的那个片刻，就是宇宙大浓缩、毁灭的片刻。宇宙有一天，我们现在的宇宙是处在大爆发的阶段，光速实际上是在越变越慢，一直到膨胀到某个极点的时候，宇宙开始收缩。当宇宙开始收缩的时候，光速会加快，所以光速本身不是恒定的，光速实际上是有现在科学还无法测量的那种快跟慢的，它的这个半衰期特别的长久，超过千万年，所以现在科技上无法测量，但是数学理论上已经证实这一点了，所以光速是有半衰期的。当整个宇宙在大浓缩的时候，光速就加快，一直到浓缩到一个极小的点，也就是大爆炸初始的那个点，它甚至比针尖的头还要小。所有的宇宙，所有的物质全部浓缩成一个极小点的时候，那就是上帝的完美。因为这个点，这个无限小的点，就是永恒本身。所以，当一切终于归零的时候，当一切完美的融合的时候，一切也都消失了，不存在了，回到那个零了。只有零是完美的。当整个宇宙回到零的时候，意味着整个宇宙又升级了，因为整个宇宙经过一次大爆发，经过一次所有灵魂的进化以后。一般来说，当整个宇宙进入大浓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灵魂都已经进化到最高级阶段了，否则宇宙不可能进入一个大浓缩。对，大爆发跟大浓缩跟灵魂的进化是完美匹配的。大爆发的时候就是灵魂开始产生，并且开始它的无尽的轮回转世、进化学习，而大浓缩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宇宙的灵魂已经进入一个高级阶段，几乎人类那个时候肉身的人类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完全翻过进化的那一篇章了，几乎只存在非物质的这个高级生命，而这些高级生命在整个宇宙融入最后那个点之前，几乎已经早就进化到与上帝合一了。所以，最终的那一点来临之前，所有的灵魂都进化到与神合一。这也意味着，当宇宙归零的时候，其实不是零，而是一个无法言喻的无限小的点的时候，这个点就是上帝本人，就是空性本身。这个空性本身实际上浓缩了全宇宙灵魂的所有进化的智能。对，你可以把它称作长激光净土，它实际上所有曾经的存在的灵魂， 他们进化当中所有的学习、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成长，最后都融入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你反对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在反对你本人，因为其实所有的灵魂最后都会回到一体的宇宙的起点。你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分身，都是你的化身，整个宇宙，甚至包括这个石头、木头、桌子、凳子、椅子，最后都要跟你为一。在宇宙大浓缩的那一点，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球、金木水火土，包括所有的灵魂，都要再一次为一，完整的为一。叫宇宙大收缩，回到起点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你很容易能够理解为什么万物为一，万物真的为一，不止灵魂为一，而是万物为一，一切的一切都为一，因为你们来自一，你们是从这个起点爆发出的所有创造物。但是你没有必要在宇宙收缩的那个片刻就才来到起点，有许多的人。他们在此生就来到了起点，那个起点就在你灵魂的深处，啊，你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就好像三位一体一样，就好像叫什么，有一个物理学的名词叫做这个，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名词，就是立体成像的时候，所有的成像会显现在每一个方位上。每一个方位的每一个小的成像，样子都一样，啊，这个在物理学上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哦，对，全息，对的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也是全息的，你的身体就是全宇宙，你的身体里就存在着宇宙起点那个原创点，在你的脑子里面其实就在，而且具体位置在哪？我告诉你，具体位置就在顶轮上，你的顶轮里面有一个起点。一个无限小的点，你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回到这个起点，这个无限小的点。所以华严经讲，无限大就是无限小啊，广狭自在。那个无限大，整个宇宙都在起点里面，而这个起点就在你的顶轮的最高处，所以你可以此刻就回到起点，而这个现象被称作证悟。这个现象被称作融入空性，这个现象被称作回到涅槃。所以回到这个起点，回到这个空性，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发生。当你在活着的时候，你模拟那个现象，你模拟看到这个世界，拉开了距离，拉开了差距看，就好像如空华、如梦幻一般。忽然你在向后退，忽然你就有一种超然感，你有一种向后倒退的超然感。你在退到哪儿？你在退到你的起点，你再退到你的无限小那个空性当中。啊，当然我们在意识内化的这个课程里面会具体教大家向后退的方式。这个向后退也不能够啊，你说你要向后退你就向后退，但是你退不回去。我们有具体的方式要教大家来退，怎么退？我们几乎正如佘老讲的，佘老在活着的时候和我说，他说你这个人啊，你这个人是会把空性数学化的一个人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也的确做了这么一件事，我几乎是绞尽脑汁的把一个不能够简化成方法的一件事，把它强行的简化成了方法。当然，方法最后是要抛弃的，方法只是一个拐杖而已。你会发现你在超然当中有一种向后退的倾向，然后你神秘的感知到了那个源头，一个超越思想、超越物理世界的源头。所以文复运根除，尘嚣绝缘境，静寂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。所以，当你从闻这个功能上往回走，运根除，运就是外界的幻觉，也就是这些看到的茶杯事物，根就是身体，根它这里的根不仅指身体，而且是指思想。 就是你非但超越了外界你看到的东西，而且超越了你思想这个命名这个东西，身体生根也超越了，就文复文，只要往回转，啊，反文文字性往回转，那么运根两者，也就是客体跟主体两者都被除掉了，运根除，文复运根除，尘消绝缘尽，尘红尘就消灭了，消失了，红尘。是指六尘的意思，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外界的一切，最后包括法，也就是你的思想，这都算在尘里面，这六尘就消失了啊，渐渐的退远了，尘消并不是真的消失掉啊，那茶杯还在的啊，物理世界还在的啊，否则真的消失掉，你将无法存活，所以尘消只是他们好像。向后退了，小好像离远，跟你距离拉远了一样。尘消绝缘尽，而你的觉知突然间靠近了，被你靠近了，它显得那么圆润、纯净、光亮啊！圆润、纯净、纯净、光亮，怎么纯净光亮？叫净极光通达，它非常干净，好像有光一样，既照含虚空。而你从那个光明看向原来的物理世界，所以物理世界还在，只不过你好像对他们超然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从那个光明的源头看向世界的时候，好像整个世界如梦一样，既照含虚空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你里面似的，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。这个时候看到世界好像是一场梦，这个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变化。你的眼睛改变了而已，你的眼睛变了，你的觉知变了，世界还是本来的，但这个时候世界看上去像一个梦。摩登且在梦，谁能留汝行？这句话特别有名，叫摩登且在梦，因为楞严经是源自摩登伽女迷幻阿难，她看上阿难了，她偏偏要叫啊三番五次叫阿难到她房间里来，你来你来，阿难。跟他眼睛对视以后，突然间就中招了。所以我刚才讲，为什么眼睛对视？一对视，你就发现你跟他连接了，连接了你就发现他是完美的啊。阿难突然发现摩登伽如此美丽，天女一样，他就着迷了，他就跟着摩登伽进房间了。所以文殊讲，摩登伽在梦啊，你这个摩登伽女啊，你在梦里，你在梦里面。你看上阿难也是你的一场梦，根本就不真实，那只是你的幻觉，那只是你跟他以人为的方式连接以后产生的一个幻觉。你跟任何东西连接，你都会爱上它，包括跟一个茶杯。你不相信，你现在就是，你跟茶，你，所以新时代里讲，你如果跟一棵树连接，你会发现你爱上它了。啊，这个大家可能是尝试过，很多新时代的这个灵性文字里，他说你要跟一棵树连接，你忽然发现你爱上它了，啊，这棵树多么美好，你跟任何东西连接，你都会发现你爱上它了，你跟它连接了，所以摩登伽在梦，所以文殊呵斥摩登伽，你在梦里啊，谁能留汝行？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形状，其实是一场梦。谁能留汝行？如是巧幻师，幻作助男女，遂见助根动，要以一击抽。击兮归寂然，助幻成无性，六根亦如是，原以一精明。哦，所以楞严经的文字实在是太美了，就好像是世界上的幻师一样啊，做出男女的形状啊，拿泥巴捏成男人跟女人的形状。然后让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会动啊，会走路，会跳，要以一击抽。但是这他里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机关的，把这个机关打开，他才会动，会唱歌跳舞。这机关一关掉，他就歇了啊，就没有这个动力了。气机贵寂然，你把这个机关总机关一关掉，他就动不了了。助幻成无性，六根亦如是，你的。六个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他们通通归因于内在的这一机， 这一击是什么？就是觉知。缘以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，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。你内在的意识一旦离开身体，你的所有的感官立刻死亡，就非常简单。你的意识，你的灵魂一旦离开身体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马上看不见、听不见，全部歇菜啊！所以你为什么要相信你的感官呢？他们是假的，他们是骗你的。尘垢应念消，尘缘明镜妙。一旦你发现你感官所获取的所有信息，以及你的思想给所有信息的命名、判断，都被你放下的时候，应念消，应念放下，消除，突然你回到了圆明净妙的觉知，圆明净妙的觉知，你不是你的思想，你不是你的感觉。你不是你看到的这些东西，所以他讲到底了，《楞严经》在这里已经讲到底了。所以文殊讲：“大众即阿难，玄汝道文机，把你的文性倒过来，反闻文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你向内看，超越你的感官，超越你的思想，你就可以性成无上道，回到你的起点啊，起点就是那个宇宙起点的起点。”出奇的奇，奇妙的奇，回到那个起点，回到你的空性当中，回到你的意识源头当中，圆通实如是，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。所有的佛都是走这条路的，没有第二条路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过去住如来，四门已成就；现在住菩萨，今各入圆明。过去的住如来也是走这样成道的，现在的菩萨也是这样成道的。未来修学人当以如是法，所以未来你们也要走这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你除了回到源头，回到起点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请问你能回到那个起点以外，你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？你不愿意回，有一天你也会回的。整个宇宙大浓缩的时候，你就会回去。我亦从中证，非为观世音。文殊讲，我也是这样走，这样从中证得涅槃的，不是只有观音一个人用这个方法，我也是。诚如佛世尊寻我诸方便，以救诸末劫，求出世间人，成就涅槃心。所以佛陀问我哪个方便是最好的，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的，那么观世音为最，至于诸方便，皆是佛威尘。那观世音的这个法门是最好的，障碍最少。顶礼如来藏，无漏不思议，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。啊，愿未来的众生于这个方便法门没有迷惑，方便易成就，堪以教阿难。啊，所以我今天教你啊，教阿难，即末劫沉沦，但以此根修，圆通超愚者，真实心如是。所以末法众生如果依照这个反闻文自性的方式来修，那么圆通超愚者，他证悟圆通的速度会超过其他法门。啊，这个楞严经所以早就预言了。所以你如果以这种反闻自性的方式来修，那么你就是禅宗，你就是最快的证悟者，最上根利器的人，真实心如是。为什么？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啊，真实情况就是这样，其实很简单，啊，也不需要什么仪轨啊，什么什么啊，这样那样都不需要，直接反闻文自性，直接超越。当然说起来容易啊，我们真正的进入这个法门，进入这个方法，还是要有引导的，啊，有过来人引导，有具体方式的，所以大家。可以深刻的理解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，今天这段经文真是特别特别好啊，非常精彩的一段叙述。好啊，我们今天的楞严经就讲到这里啊，今天谢谢大家，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。